今天的读经是从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
今日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
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
如果可以的人一起来。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正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是神的话。
神的话。
感谢神，这一周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感谢神，这个礼拜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这就是我们的感恩节。
这个就是我们的感恩节。
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中，
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中，
感恩不仅仅是一个人应有的优良品质。
感恩不单单是一个人应该有的优良的品质，
更是我们教育孩童的一个重要内容，
亦都一个我哋教导孩童一个好重要嘅内容。
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对父母、对老师、对国家都要感恩。
因为从小都去被教导要对老师、对国家、对父母要去感恩。
对所有恩待过我们的人要感恩。
对所有恩待过我哋嘅人要去感恩。
许多的古训在我们头脑当中都有很深的记忆，
很多的股份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可能我们都会有很深的记忆。
比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举例好像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知恩图报善莫大焉，
知恩图报善莫大焉，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吃水不忘挖井人，
吃水不忘挖井人。
在世界上许多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家，
在世界上面很多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家，
其实也非常重视感恩，
亦都非常重视感恩。
所不同的是，
所不同的是，
基督徒知道我们所受的所有的恩惠，
基督徒是知道我们所受的一切的恩惠，
都是源于那爱我们的主，
都是源于我爱我们的主。
所以基督徒在感恩的时候，
所以基督徒感恩的时候，
会自然而然地把感恩称谢的对象转向神。
我们很自然会将感恩称谢的对象转向神。
许多的基督教国家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
很多基督教的国家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
被称为感恩节。
被称为感恩节。
虽然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
虽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间，
以不同的方式来庆祝，
以不同的方式去庆祝，
也各自讲述着不同感恩节的来历，
亦都讲述了不同感恩节的来历，
分享着各自不同的故事，
分享各自不同的故事，
但有一点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但有一点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那就是他们都把在地上所得到的恩典，
就是他们都会将地上所得到一切的恩典
归荣耀给神，
都归荣耀给神，
并且向这个神来感恩，
并且去向这个神去感恩。
这是一种源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殊的情感，
这个是源自基督徒中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别的情感。
这种情感超越了人间的情谊，
这个情感超越了人间的情谊，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恩惠都是源于这位神，
因为知道我们得到所有一切都是源于这位的神。
在纪念和庆祝感恩节的时候，
在纪念和庆祝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或许都有机会静下来，
我们或许都会有机会静下来，
来回想一下这一年我们所得到的恩典，
去回想一下一年我们所得到的恩典，
无论是在事业上、学业上，
无论在事业上、学业上，
财务上、爱情上，
在财务上、爱情上，
生活上、健康上，
生活上面、健康上面，
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 list，
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清单。
这个清单呢，我们基本上 尽可能把我们想到的事情都会列出来。
基本上我可以将我们想得到的事都可以列出来，
作为我们感恩的理由，
作为我们感恩的理由。
但是我们总会漏到一些事情，
但我们都会漏了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不是不重要，
这些事情不是不重要，
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当作理所当然。
但我们很多时候将这些事情当为理所当然，
就是 take for granted。
Take for granted，
比如我们呼吸的空气，
比如我们呼吸的空气，
我们所喝的水，
我们所饮的水，
阳光雨露，
阳光雨露，
还有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也都同埋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哦，我说的是救赎的恩典，
我所讲的是救赎的恩典。
我们知道空气永远不会消失，
我们知道空气永远不会消失，
它时刻供应着我们的生命，
它时刻都去供应着我们的生命。
然而一个新冠病毒的感染者，
然而一个新冠病毒的感染者，
特别是有这个病灶的病状的感染者，
特别是那些 有病症的感染者，
他就能够体会到没有办法自主呼吸的那样一种痛苦。
他们就会可以体会到如果没有空气呼吸带来的痛苦。
空气作为恩典，它就在那里，
空气作为恩典，它就在那里。
但是一个人能不能享受这个恩典，取决于他生命的状态。
但一个人能不能够享受这个恩典，是取决于生命的状态。
我们或许真的不会特别的在感恩节为我们的救恩来感恩，
或许我们不会特别在感恩节为我们救恩而感恩，
因为我们似乎觉得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或者我们会觉得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会想到我们根本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
或者你会想到我们已经不会失去救恩。
的确我们不会轻易失去我们的救恩，
的确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
但是呢，我们要想到我们感恩为着我们的救恩，不是为了我们害怕，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它。
我们为到我们的救恩去感恩，不是因为我们怕害怕失去了它，
因为我们能否享受这个救恩取决于我们的生命状态，
因为我们能否去享受这个救恩是取决于我们生命的状态。
我们为着救恩来感恩，
我们为到救恩而感恩，
是为了维持我们一个良好的生命状态，
是为了去让我们可以维持一个良好的生命状态，
从而更好的享受这份恩典，
我们可以去更好的享受这份恩典，
就像我们享受空气和水一样，
就好像我们享受空气和水一样。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感恩节的焦点和核心，
感恩节的焦点和核心，
是那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创造主，
是那位创造拯救我们的造物主。
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我们今天分享的只是短短的一节经文，
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短短一节经文，
它出自使徒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二封信里面，
它出现在这个使徒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二封书信里面。
保罗常常为着他所建立的教会向神感恩，
保罗常常都会为到他所设立的教会向神感恩。
这里面保罗特别指出他感恩的理由，
在这段经文保罗特别的指出他向神感恩的理由，
那就是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因为我们看到，
因为我们看到，
好，这节经文我们看上去非常的简单，
这段经文我们看上去非常简单，
但他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很完整的。
但是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是非常完整。
因为他呈现了三位一体的神。
因为呈现了三位一体的神。
在这个救赎大功当中，他们所奇妙的参与。
在这个救赎的大功当中，他们奇妙的参与。
神的子民所经历的是被拣选、得救、成圣这三个重要的环节。
神这个救恩当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三个阶段，是被拣选、得救和成圣这三个阶段。
这正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救赎当中完美合作的结果。
这个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救赎这个大功当中完美的结果。
天父上帝是救恩的源头。
天父上帝救恩的源头。
主耶稣是救赎的完成者。
主耶稣是救赎的完成者。
而圣灵呢，则是那位在每一个信徒心里面做改变工作的。
而圣灵就是那位在每一个信徒里面做改变工作那位的。
他使我们能够相信救恩，接受救恩。
他让我们能够相信救恩，接受救恩。
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新造的人。
并且成圣。
并且成圣。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
我们就从这经文里面提到的三个环节来思想神的救恩。
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所提到的这三个环节来思想神的救恩。
把我们的感恩献给神。
将我们的感恩去献给神。
作为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作为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在向神感恩的时候。
我们向神去感恩的时候，
首先认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首先要去认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神从起初拣选了我们，
就是神从起初拣选了我们。
使徒彼得曾经称教会是照着父神先前所拣选，借着圣灵成为圣洁的一群人。
使徒彼得曾经称这个教会是一群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成圣的一群人。
透过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
我们透过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
救恩是神在他亘古永恒的计划当中主动的恩典。
救恩是神从亘古永恒当中一个恩典。
当使徒亚当和夏娃被蛇引诱犯罪的时候，
当时亚当和夏娃被蛇引诱犯罪的时候，
神在伊甸园里面就宣告了他对人类救赎的计划。
神在伊甸园里面宣告了他对人类的救赎计划。
这是圣经当中最原始的福音。
这个是圣经里面最原始的福音。
神宣告他要借着女人的后裔，
神宣告他说他要藉着女人的后裔，
就是耶稣基督来败坏撒旦罪恶的权柄，
就是耶稣基督去败坏撒旦罪恶，
使人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
最终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
其实神的救赎计划早在人犯罪之前，
其实神的救赎计划早在人犯罪之前，
甚至在人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定好了，
甚至在人被创造之前已经定好了。
这个计划就如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这个计划就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所描述一样，
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这段经文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显然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绝不是偶然的，
显然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不是偶然，
更不是我们的好行为好品德赚到的，
亦都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好品德而赚到，
他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恩典，
他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恩典，
是出于天父上帝的拣选，
是出于天父上帝的拣选。
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
提摩太后书这样说，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并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
其实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些经文向我们所启示的有关预定和拣选的奥秘。
其实我们不可以完全理解这些经文讲关于预定和启示对我们这个救恩这方面 的意思。
但是天父上帝的拣选绝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宿命论。
但是天父上帝的拣选不是我们人通常所讲的宿命论，
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
因为这一切都是藉着他的爱子耶稣所成就。
任何人都不能铁口直断说某某人是不是在这个救恩的恩典当中，
没有一个人可以断言说某一个人是不是在这个救恩里面，
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被神拣选的人毕竟是在基督里面有平安的。
但我们可以清楚肯定的就是被神拣选的人必定在基督里面有平安。
唯有我们真正的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唯有我们坚定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并愿意委身在耶稣基督里，
并且愿意去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和体会到这恩典的奥秘，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体会感受到这个恩典的奥秘。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感恩的季节里，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
我们需要为上帝的拣选来感谢神，
我们要为到上帝的拣选去感谢神，
也要为主耶稣基督的信实我们感恩，
而我们都要为到主耶稣基督而感恩，
因为主耶稣按照父神的旨意，
因为主耶稣按照父神的旨意
保守着每一个父神赐给他的人，
保守每一个父神赐给他的人。
主耶稣曾经确切的应许，
主耶稣曾经确切的应许，
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就是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神当初拣选了以色列人，
神当初拣选以色列人
就曾经对他们说，
曾经对他们说，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
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
神对以色列的拣选，
神对以色列民的拣选，
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较好，
不是因为以色列民比较好，
比较多，
比较多，
或者是他们的行为上更讨神的喜悦，
或者他们在行为上面更加讨神喜悦，
而是完全出于神的旨意，
而是出完完全全出于神的旨意。
同样我们在基督里蒙恩得救，
同样我们在基督里面蒙恩得救，
更是出于神的旨意，
同样是出于神的旨意。
保罗说，
保罗说，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我们白白的得到了救恩，
我们白白得到这个救恩，
不是神欠我们，
不是神欠我们，
而是我们欠神，
而是我们欠神。
尽管我们可以在行为上尽力的遵行神的旨意，
尽管我们可以在行为上竭力遵行神的旨意，
做讨神喜悦的事情，
做神喜悦的事情，
但我们仍然不配得着救恩，
但我们仍然不配得着救恩。
这是我们对待救恩应该有的一个心态，
这是我们要对待救恩应该有的心态。
有一个小故事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有一个小故事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有一个人看见他家附近有一个贫困潦倒的乞丐，很可怜。
有一个人去发现他在他家附近有一个很贫穷潦倒的一个乞丐，
他出于怜悯呢，每个星期都会给他100块钱。
他出于怜悯，他每个礼拜都会给他100元。
开始呢，那个乞丐还很感激。
开始的时候，这个乞丐很感激。
慢慢的，这种施舍呢，就成为了一个常态。
慢慢这种的施舍成为了一种的常态。
有一天，那个人给这个乞丐钱的时候，忽然发现他手里面只有80块钱。
有一天，这个人去给这个乞丐钱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袋里面只有80元。
所以他把钱递给乞丐，就说：“我只有80块钱。”
所以他就跟这个乞丐讲的话：“我今天只有得80元。”
乞丐拿到钱以后，叹了口气。
这个乞丐拿到钱之后，他这样讲：“
对他说，好吧，那你就先欠我20块钱吧。”
他就跟这个人讲：“他说，好吧，咁你就先欠我20元。
你要记得下一次要补给我啊！
你记得下一次要补翻俾我。”
显然，乞丐的心目当中。
显然这个乞丐心目中，
那个施舍的人是亏欠了他，
这个施舍的人是亏欠了他，
而不是他亏欠了那个人，
而不是他亏欠这个人。
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我在神面前何尝不是这样呢？
这是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常常警醒的事情，
这个应该是我们在神面前常常去警醒的事情。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这节经文话俾你听，
我们得救是因为神在起初就拣选了我们。
我哋得救系因为神喺起初拣选咗我哋。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恩典。
呢个系神喺我哋身上面最大嘅恩典。
是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配得的恩典。
系一个我哋永远都唔可以配得嘅恩典。
也是我们感恩最根本的理由。
亦都系我哋感恩最根本嘅理由。
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
神嘅救恩。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相信真道。
就是我们要相信真道。
真道是什么呢？
真道是什么呢？
真道是神的话。
真道是神的话，
就是圣经的启示。
就是圣经的启示，
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
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
保罗在提摩太书中这么说，
保罗在提摩太书这样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主耶稣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主耶稣亦都讲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真道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所以真道，这个真道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
就是全能的神为了拯救我们，
就是全能的神为了拯救我们，
不惜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
不惜去舍弃他自己独生爱子。
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得以在神的公义审判之下免去因罪所受的刑罚，
使到我们可以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免受我们应得的惩罚。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不仅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
不单单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
他也为我们带来了天国的福音，
亦都为我们带来天国的福音。
他向我们宣告创造主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计划，
他向我们宣告创造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计划，
也向我们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爱，
亦都向我们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爱。
主耶稣就是这样以奇妙的方式把救恩带给我们，
主耶稣就是这样用一个奇妙的方式将救恩带给我们，
然后我们支付着救恩却需要真实的信心，
但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需要我们真实的信心。
保罗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
保罗清楚告诉我们，
人是借着信心而得救的，
人是藉着信心而得救。
对于我们大多数来说，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特别是我们从事自然科学的人来说，
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的人来说，
要相信一件事情是真理，
要相信一件事情是真理，
我们一定要确认这件事情和我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相吻合，
我们要去确定我们这件事情是不是和我们所相信的科学知识所吻合。
然而在认识圣经真理的过程当中，
但是在认识圣经真理这个过程当中，
要想在知识的基础之上建立信心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在知识上面去建立信心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神的真理并不完全在我们可掌握的知识当中，
因为神的真理 不是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当中。
有许多试图追求真理的人，
有很多试图去追求真理的人，
凭着有限的知识来判断神的真理，
凭着有限的知识去判断神的真理，
最终他们也无法从中得到信心，
最终他们无法在当中得着信心，
自然也没有办法打开救恩的大门，
自然他们没有办法去打开信心救恩的大门。
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然而相信真道并不是不需要理解，
然而这个相信真道不是代表你不需要理解，
但确实它有一个次序，
但有一个次序。
也许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体会，
或许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体会。
在信主之前，我们读圣经觉得就是那样的莫名其妙，难以理解。
在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莫名其妙，难以理解。
可是信主之后，读圣经的感觉就会完全不同。
但是你信主之后，你读圣经的感觉就会完全不同，
并且渐渐的可以读懂了，
并且渐渐的你可以去读懂。
实际上神的道是人的信了之后才能够明白的，
事实上神的道是要在人相信了之后才可以明白，
是信心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变化，
是信心让我令到我们产生这样的变化。
可基督徒的信心又是怎么来的呢？
但基督徒的信心究竟在哪里来的呢？
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真正的信心乃是神所赐的，
真正的信心乃是神所赐。
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是神把得救的信心赐给了我们，
是神将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
我们才能够相信真理，
我们才可以相信真理，
才能够明白真道，
才可以明白真道，
以至于得救，
以至于得救。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相信耶稣和他的拯救，
相信耶稣和他的拯救，
这是我们属灵生命中最宝贵的动力，
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最宝贵的动力，
也是每一个神儿女解决问题的钥匙，
也是每个神的儿女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话题转到感恩这个主题上面。
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将话题转到这个感恩上面。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因为他不仅在他的恩典当中救赎了我们，
他不单单在他的恩典当中救赎了我们，
而且赐给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
他都赐给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这信心能够使我们在一切的经历当中都有喜乐有平安，
这个信心让我们可以一切的事情当中都有喜乐有信心有平安，
有忍耐有盼望，
有忍耐有盼望，
唯有在这样的信心当中，
唯有在这样唯有在信心当中，
我们才能够在一切的事情当中看到神的恩典，
我们才可以在一切的事情当中去看到神的恩典，
我们才能够真正懂得感恩，
我们才可以真正懂得怎样去感恩，
即便是我们在遭遇挫折和患难的时候，
即使我们去遭遇挫折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凭着信心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
我们亦都可以凭着信心去看到神在对我们的祝福。
据说罗斯福总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听说罗斯福总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他也懂得向神感恩，
他很懂得向神感恩，
有一天他的家里被盗了，
有一天他家里被人偷东西，
小偷偷走了他很多贵重的东西，
小偷偷走了很多贵重的东西，
有一个朋友听到之后马上就写信给他安慰他，
有一个朋友知道了之后就马上写信安慰他，
罗斯福在回信的时候就对他说，
罗斯福回信的时候这样说，
他说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来信安慰我，
多谢你来信去安慰我，
我现在非常好，
我现在非常好，
我感谢上帝，
我感谢上帝，
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没有伤害我的性命。
因为第一贼偷了去的是我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伤害我的生命。
第二贼偷去的只是我部分的东西，并没有偷走我的全部。
第二就是这个贼所偷的是我部分的东西，不是我全部的东
西。第三最值得庆幸的，做贼的是他不是我。
第三最值得庆幸的，做贼的是他不是我。
这就是信心的力量，
这个就是信心的力量，
神把信心赐给了我们，
神将信心赐给我们，
我们怎么能不为着信心感恩呢？
我们怎么可以不为到这个信心而感恩？
使徒保罗在这里面还让我们看到，
使徒保罗在这里也都被我们看到，
在神的救赎过程当中，
在神的救赎过程当中，
不仅有圣父和圣子的工作，
不单只有圣父圣子的工作，
还有圣灵的工作，
也都有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的感动使人成为圣洁，
是圣灵的感动使人成为圣洁，
圣洁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有一个明确的意义，
圣洁在基督教当中有一个明确的意义，
就是分别出来单单的属于神，
就是分别出来单单属于神，
在基督徒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
当基督徒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
在理论上我们已经获得了圣洁的名分，
理论上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圣洁的名分，
但我们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和这个堕落的世界分离，
但实际上我们不能够完全和这个堕落世界所分离，
真正让自己完全的属于神，
真正的让我们完全的属于神，
我们在行事为人上还会被这个世界所残累，
我们仍然会在行为上面被这个世界所残累，
我们甚至还会犯罪，
我们甚至仍然会犯罪，
使徒保罗曾经呼吁教会，
使徒保罗曾经呼吁教会，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他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住了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希伯来书也这样呼吁，
希伯来书也都这样呼吁，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你们愿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显然有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显然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尽管我们借着信心而得救，
就是尽管我们藉着信心而得救，
从耶稣那里既承接了圣洁的生命，
在耶稣里面承接了这个圣洁的生命，
但我们却无法靠着自己过全然圣洁的生活，
但我们却无法靠自己过一个全然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显然是救恩的延伸。
成圣的过程显然是一个救恩的延伸。
因为在主再来之前，
因为在主再来之前，
我们无法避免生命当中各样的挑战，
我们无法避免生命当中各样的挑战，
各样的诱惑，
各样的诱惑，
我们会犯罪跌倒，
我们会犯罪跌倒，
我们真的不是想要圣洁就可以圣洁的，
我们真的不是想要圣洁就可以圣洁，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因为有圣灵在帮助我们，
因为有圣灵去帮助我们。
圣灵被主耶稣称为保惠师，
圣灵被主耶稣称为保惠师，
是在主耶稣升天以后父所赐给每一个信徒的，
是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去赐给每一个信徒。
主耶稣在最后离开门徒之前曾经对门徒们说，
主耶稣在离开之前曾经这样对门徒说，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圣灵的工作不是彰显他自己，
圣灵的工作不是要彰显自己，
他乃是要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话，
而是要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更加认识基督，
更加认识基督，
也更加了解基督的救赎，
更加了解基督的救赎，
更加与神亲近，
更加与神亲近，
进而使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过敬虔讨神喜悦的生活，
过敬虔讨神喜悦的生活。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又说，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这么说，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
复活升天的主耶稣，
复活升天的主耶稣，
虽然他的身体离开了这个世界，
虽然他身体离开了世界，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的离开我们，
但是他实际上没有真正离开我们，
就像是他曾经保证过的那样，
就好像他曾经保证的一样，
他不会留下我们做孤儿，
他不会留下我们做孤儿，
圣灵就是神的灵，
圣灵就是神的灵，
也是耶稣的灵，
也都是耶稣的灵，
圣灵啊，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
可以说我们的主仍然借着圣灵和我们同在，
可以这么说，我们耶稣仍然是藉着这个圣灵与我们同在，
圣灵按照神美好的旨意，以他的感动引领我们，
圣灵藉住祂美好的旨意和祂感动引动我们，
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帮助我们远离罪过圣洁的生活，
帮助我们远离罪过圣洁的生活。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又说，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亦都话佢话神造我们并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
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仍然活在一个终将败坏旧造的身体里面。
但我哋亦都要清楚明白，我们是活在一个败坏的身体里面。
我们有一个随从圣灵的新的生命，
我们有一个随从圣灵新的生命。
我们也有一个随从肉体的旧的生命，
我们也同样也都有一个随从肉体旧的生命。
几乎是每时每刻，
几乎每时每刻，
这两个不同的生命都在我们的灵里面征战。
这两个不同的生命都在我们灵里面征战。
新的生命要长大，
新的生命要长大，
旧的生命却不愿意死去，
旧的生命却不愿意死去。
所以成圣是一个漫长的路程，
所以成圣是一个漫长的路程。
我们唯有靠着主，
我们唯有靠着主，
顺从圣灵的感动，
顺从圣灵的感动，
我们才能够在属天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我们才可以在属天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圣经告诫我们，
圣经告诫我们，
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是神借着使徒向我们宣告的一个重要的警讯，
这个是神藉着使徒向我们宣告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事实上，我们每当顺服顺从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胜。
事实上，当我们去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会得胜。
每当我们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罪所捆绑。
每一次我们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罪所捆绑，
以至于失败，
以至于失败。
圣灵的感动尽管有的时候是微弱的，
圣灵的感动有时会很微弱，
但却是清晰的，
但却是很清晰。
有一个人去到另外一个人家里面做客，
有一个人去另一个人家做客，
他无意中发现他的炉子烟囱是直的，
他无意中发现他的炉上面的烟囱是直的，
而且烟囱的旁边堆了好多的木材，
而这个烟囱的旁边堆了很多木材。
于是他就对这个主人说，
于是就对这个主人说，
他说你这个烟囱应该改成弯的，
他说你这个烟囱应该改成弯的，
而且把这些木材要挪走，
而且应该将这些木材挪走。
主人听了以后没有任何的表示，
主人听到之后没什么表示，
因为他心里不以为然，
因为心里不以为然。
不久之后，这个人家里面果然是起火了。
没几耐，这个人家果然起了火。
就是因为烟囱里跳出的火星引燃了 那堆木材。
就因为烟囱里面一些火舌点着了这些木材。
四周的邻居都急忙赶来帮助他救火。
四周的邻居都急忙地赶来去帮他救火。
最后火扑灭了。
最后火扑灭了。
于是主人呢就杀牛宰羊来招待这些街坊邻舍，感谢他们帮助他救火。
于是这个主人就去杀牛宰羊去多谢这些邻舍帮他救火。
这时候有人突然间想起，曾经有人提醒过这个主人。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去想起，曾经有人提醒过这个主人。
他就对这个主人说，
他就对这个主人说，
他说你如果当初听了那一位先生的话，把这个烟囱改了，然后挪走这个木材，是不是就避免这场大火了？
如果你当初听这位先生的劝诫，将这个烟囱去改 改动，同埋将呢啲木材去攞走，就唔会有呢场灭火。
哇！这个主人立刻恍然大悟。
呢个主人立刻恍然大悟。
的确，如果他尽早改了烟囱，挪走那个木材，他不会有今天的救火大战。
的确，如果他当日真系改咗呢个烟囱，同埋搬走啲木材，今日就唔会有呢场灭火灾。
我今天大排宴席来请这些帮我救火的人。
我今日大排宴席去请呢啲帮我救火嘅人。
怎么就没有想到来感谢当初提醒我这场灾难的人？
点解我会唔想到要去多谢嗰位当初提醒我嘅人呢？
所以他立刻就去请那个人来向他表示感谢。
所以他就去立刻去请呢个嘅人嚟到去向佢表示感谢。
这位救火的房主最终还是醒悟了。
呢位房主佢最终系醒悟。
并且为自己的错反省，
并且为到他自己的错反省。
但愿我们不会像那样那个失火的房主那样，
但愿我们不会好像这个失火的房主一样，
因为轻忽了圣灵的感动而酿成大祸，
不会因为轻看圣灵的感动酿成大祸。
如果我们确实轻忽了圣灵的感动，我们一定要悔改。
如果我们轻忽了圣灵的感动，我们一定要悔改，
而且把感恩献给他，
而且要将感恩献给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神的救赎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贡献。
在神的救赎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贡献，
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东西，
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东西。
我们只是神恩典的承受者，
我们只是神恩典的承受者。
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
让我们一起为了神的救恩来感谢神，
让我们一起去为到神的救恩去感谢神。
没有神的救恩，世界上一切的恩惠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的意义。
没有神的救恩，世上一切的恩惠其实都没有实际的意义。
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
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过眼云烟。
就好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那样，
就好像传道书里面所讲到一样，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唯有在神的救恩里面，
唯有在神的救恩里面，
我们一切的所得才变得真正的美好。
我们一切所得的才变得真正的美好。
英语里面有一句话我是非常的喜欢，
英文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
它可以作为我们在感恩节里向神感恩一个美好的理由。
它可以作为这个感恩节我们向神感恩一个美好的礼物。
这句话就是 Good without God is nothing。
这句话就是 Good without God is nothing。
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 Good 这个词 G-O-O-D，
意思就是如果你将 good G-O-O-D 这个字
去掉其中的 G-O-D 三个字母，这个三个字母是神的意思，
去掉了这个 G-O-D 这三个字，神的意思，
剩下的就是一个 O， 一个 Zero，
剩下的就是一个 O， 这意思就是 Zero。
他提醒我们，
他提醒我们，
当我们看到一切美好的事物出现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所有美好的事物出现的时候，
当一件美好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
当美好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里面有神的同在。
我们不要忘记里面有神的同在，
它是神的恩典，
它是神的恩典。
我们现在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慈爱全能的创造主，
亲爱全能的创造主，
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特别的为你的救恩向你感恩。
我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特别为到你的救恩去感恩。
主要我们曾在最终沉沦，
我们曾经在罪里面沉沦，
享受着最终之乐，
享受最终之乐，
自以为快乐，
自以为快乐，
其实却是毫无指望，
其实却是毫无指望。
因着你的救赎，
因着你的救赎，
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我的生命被改变，
才真正明白人生的意义，
真正明白人生的意义，
才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所有的祝福都是因着你的缘故，
所有的祝福都是因着你的缘故，
变得真实而有价值，
变得真实有价值，
因为你就是我们一切恩典的源头，
因为你就是一切恩典的源头，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愿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都有你的恩典
陪伴，在地上每一天都有你的恩典，
在你圣灵的引导下，
在你圣灵的引导下，
过蒙你喜悦的圣洁生活，
过蒙你喜悦圣洁的生活，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多谢主听我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